bring you for this year's association. Today's Wednesday, the 29th of March. 今天年会电台，佛法在世间节目第7524集，现在开始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欢迎收听佛法在世间节目。佛法在世间节目每个星期广播三日，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在 FM104.6 波段播音，播音时间是下午1:35到2:05。我们今天是继续公布圣严法师的著作《学佛群疑》，我们先来念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我们是看着法师的著作，是跟大家介绍的。
请问法师，佛教徒应该怎样举行丧葬仪式呢？正確的佛教葬儀呢，除了施禮者之外，主體應該是法師為亡者誦經，參與的大眾呢都應該人手一部佛經跟著持誦，持誦的內容最好就是簡短的經文和偈頌，例如心經、往生咒、讚佛偈、佛號或者是回向偈等等，不需要用唱，只是用诵，否则呢大家就没办法随唱，也没有参与感了。然后就由法师简单地介绍亡者的生平和他为善、利人、学佛等等的功德，而且做简短的开示，目的呢就是度化亡者超生净土佛国，同时就是安慰和启发亡者的家属以及亲友。至于家祭和公祭呢，最好就能够同一日举行，因为既然已经全体都参与葬礼了，就没必要另外再举行。如果是同日举行家祭或者是亲友团体的公祭，那呢就应该是在正式的葬仪之前举行。佛化的葬仪是应该简单隆重的，前后的时间呢是不需要超过一个钟头，最多呢都是个半钟头啫。至于中西的乐队或者是仪仗的这一些场面呢，都是虚荣的铺张。这样做对于非佛教徒来说或者就有慰灵的作用，但是对于佛教徒来说呢，就反而是会扰乱亡者一心求生佛国净土。自古以来佛教的丧葬呢都没有一定的制度的，但是在中国有关死者未亡之前的离留以及命终之后的沐浴、更衣、设灵位、埋葬、做七等等呢，大致都有它固定的形式。依据净土法门，在离留的时候呢最好就有善知识，而善知识呢可以是在家或者是出家的修行者，他们呢可以为亡者说法、诵经、念佛，这样做呢就称为助念，一直就是到命中的12小时之后才移动遗体，为他沐浴、更衣，而且继续是以助念来到代替伴领。每举行一项仪式呢都用佛法开示亡者，令到他一心归命佛国净土。当然最好就能够有出家的僧众来到为他说法开示，否则呢亦都应该以同道 同修之中的长辈乃至资深的庭辈来到做的。无论是火葬亦或是土葬，凡有仪式呢，都应该是以念佛、诵经、回向来到代替由家属轮番这样哭泣，或者是音乐等等的铺张。总之呢，佛教的葬仪就应该力求简单隆重，而且是特别呢不允许在丧葬的期间以杀生的分声来到招待亲友，更加不可以用酒肉分声来到祭祀亡者。灵前呢就以香花、生果、素食来到供养，而花篮、花圈、挽暖呢亦都应该适可而止。如果亲友自送奠仪呢，除非是家属贫苦要留为丧葬的费用或者是生活费，最好呢就能够悉数咁样而做供奉三宝、宏法利生以及公益慈善等等的用途，将这个功德呢回向给亡者，超生离苦，莲品高升。至于父母过世的时候喊呢，就是人之常情。在世尊涅槃的时候，除了是那些已经得到解脱的大阿罗汉之外，其他的弟子呢他们都是在说喊的。但是如果世集以喊来表示亡者的哀荣，这样做法呢就是虚伪。佛教徒呢是应该以佛事来到代替哭泣哀伤的。请问法师，怎样做佛事呢？所谓佛事是学佛之事，弘扬佛法之事，主要的对象是人。课诵、闻法、讲经、布施、持戒、修定、八正道和六波罗蜜都是佛事。但是在中国一般的民间生活呢，并没有做佛事的观念的，通常只是在亲友或者是眷属亡故之后呢，才是想说为他们做一些补偿性的佛事，就称为超度或者是戰亡，而且呢是邀请专业的僧尼来到为亡者诵经礼忏的。但是在做佛事的时候呢，亡者的家属大部分都是站在雇主的立场，自己就不去直接参与，甚至诵经礼忏的坛场正在做佛事，他们呢就在一边交际应酬、倾偈乃至到打麻雀，而将佛事当成为表示哀荣的点缀。这种这样的做法呢，既对佛法不敬，亦都对亡者无礼，只可以说是一种习俗的活动，不能够称为佛事。做佛事呢是必须要具备虔诚、恭敬、肃穆、庄严的条件的，最好呢就是亡者的家属同埋亲友亲自去持诵礼拜，必要的时候呢礼请僧众作为导师指导同埋带领佛事。坛场呢就不可以嘈杂或者是凌乱的。佛事并不是仪式，不可以将佛事当是葬仪的一个节目来到看。家属同埋亲友呢必须是尽可能咁样全体参加，能够跟随持诵就当然是最好啦。如果唔系嘅话，亦都应该聆听同埋礼拜。由于亲友嘅虔诚、恭敬、感应诸佛菩萨，以佛法嘅神力同埋佛法嘅道理，给予亡者救济同埋开导。因为做佛事呢，就是召请亡者临坛听法，化解烦恼的业力而得到超生离苦。如果亲友和眷属对于佛事是漠不关心，既不参与亦都不礼敬，对亡者的功用纵然是有 亦都系好轻微嘅啫。为亡者做佛事咧，最好就喺过世之后7749日之内。通常人喺死咗之后，如果有重大嘅恶业咧，就会直接下堕三途；如果有好多嘅善业咧，就可以立即升天；如果修正业，就可以往生净土；如果唔系嘅话，就喺49日之内等待因缘成熟而随缘随业转生嘅。喺未转生之前咧，为佢超度，就能够转恶业嘅力量为善业嘅基础，心开意解，积集渐消，咁样呢就可以超生天界，乃至往生净土。如果已经是堕三途的话，由于亲友眷属做佛事的功德力量，亦都能够减少亡者的痛苦，改善三途的环境。如果已生天界呢，就能够增进亡者在天上所享的福乐。如果已经生净土，就能够使他莲品高升。即使是在49日之后呢，当然还是可以做佛事，同样可以使到亡者得到超度和救济的力量。所不同的是，如果死者已经转生或者是下堕，这样呢就没办法改变他投生的类别。根据地藏经的记载，如果要超度先亡眷属呢，是应该恭敬供养诸佛菩萨，读诵受持佛经。如果依照如兰盘经的记载呢，就应该供养出家僧众。综合来讲，以亡者亲属的立场，用亡者遗留的财物尽力布施，供养三宝，救济贫穷，利益社会，这样样呢都是促成亡者超生离苦，往生佛国的助缘来的。在七七之内呢，最好就是从过世的那一刻开始佛号不断，这个呢就是助念。如果他在世的时候是专修西方净土的弥陀法门，当然呢就为他专念阿弥陀佛啦。由几个人或者是一个人一个人这样轮流助念。如果没有任何的法门是亡者的专修呢，当然亦都是以阿弥陀佛的圣号为他助念。假如在他生前就已经有专修的法门，例如呢他经常是诵某一部的经，或者是经常持某一尊佛菩萨的圣号啦，这样最好就是以他所修的法门为他持诵回向啦。以我们中国的习惯呢，能够在49日每日都做佛事，咁当然就係最好啦。否则呢，喺死咗之后嘅头7日或者係3日，乃至到只係1日，或者係每逢7期嘅嗰一日嚟到做佛事呢，都係好嘅。一个呢就要睇亡者嘅家属人力同埋物力嘅条件而作伸缩增减。万一係人力同埋物力呢都唔可以委聘僧尼来到做佛事，就算只是得家属一个人，亦都应该为他诵经。如果不懂得诵经呢，至少都会为亡者念佛。至于说烧那些纸扎的屋啊、家具以及经咒、金银衣纸，乃至到生前的衣物呢，都是民间信仰的习俗。这些呢跟佛法的佛事是无关的。以佛法的观点呢，厚葬是没有必要的，铺张的葬仪亦都是多余的。与其以亡者的财物和亲人的力量去做虚有其表的所谓哀荣的排场呢，不如就拿钱去供养三宝，弘扬佛法，布施贫穷，利益众生，以功德回向，更加合乎佛法。丧葬呢应该是力求庄严肃穆，简单隆重，否则呢就不是佛事，而 而是藉着亡者的丧葬仪式来到显示丧家的虚荣。当然呢，亦都不应该用贵重的衣物和珍宝来的陪葬，这样做对亡者是没有实际的利益的，同时亦都浪费了有用的物资。请问法师，在家居士应该怎样设置佛坛呢？这个呢是经常都被人问及的问题，亦都就是说，在家学佛是不是需要设置佛堂呢？如果是需要的话，又应该怎样去设置呢？这个呢是需要看各人的情况而定的。如果住的地方很小，或者是住在宿舍，又或者是跟人共住的，那当然就是有所不便啦。这样只有在定时课诵的时候，暂时呢就以佛经来到代表佛像，等在相当的位置，不需要设置香炉或者是烛台，亦都不需要供水、供花、烧香，只是呢在课诵的前后就问信同埋礼拜，以表示虔诚恭敬，咁就得啦。如果同住嘅人大家都係信佛嘅，咁当然就可以设置共同嘅佛坛或者係佛堂啦。如果只係得自己一个人虔诚学佛，咁样呢就唔可以由于表现特殊强设佛坛，咁样呢係会招惹大众嘅不满嘅。如果是全家之中只是自己一个人学佛，这样亦都是同住在宿舍的办法一样，如果不是的话是会引致到家庭不和的。千祈不要由于学佛而使到家人对佛教产生厌恶。如果全家都信佛学佛，或者你是家长，又或者呢夫妇都是一起学佛的，如果屋企呢是有多出的空间或者是房间呢，那最好就能够设置佛堂或者是佛坛了。如果是设置佛坛呢，就应该选择客厅的正位，面对门窗，阳光充足，亦都使到人呢一入门口就可以见到。佛坛是家庭的中心，要能够产生安定力同埋安全感的作用的。摆放的位置呢不需要太过拘泥或者是迷信的，只要呢是不要面对厕所、炉灶，或者是直接面对自己的卧床，那就可以了。设置佛堂的时候呢，就应该揀一间静的房，不是小孩在说玩的地方，亦都不是会客谈笑和食东西的地方，而只是用于礼重禅修，不作其他的用途的。如果屋企本来就是共有关公、土地、祖先等等的神像或者是神主牌的时候呢，不可以由于信佛学佛而将他们都即刻拎走，应该逐步这样进行，先呢就将佛菩萨的圣像安放在正位，其他的神像祖先牌呢就是放在两边，不需要另外去设置香案或者烛台，因为一切的善神祖先呢都会护持三宝，而且亲近三宝的。供设佛菩萨的像之后呢，他们亦都能够成为三宝弟子，得到佛法的利益。等到下次迁移佛坛和佛堂的时候呢，就可以将原先的神像呢作为古物咁样保藏啦。而祖先嘅牌位呢就可以移去寺院嘅往生堂，屋企係唔需要供奉㗎。如果仍然係要供奉嘅话，就可以放喺佛像嘅下手，或者係另外移去其他嘅地方，改为呢比较佛堂係少一啲嘅祖坛单独咁样供奉。咁样做法呢 既能够对祖先表示慎终追远的孝思，亦都能够显出对佛菩萨的崇高信仰。屋企供奉佛菩萨的像呢，是不需要太多的，可以一佛代表万佛，以一菩萨代表一切佛菩萨。一般的屋企呢，多数都是供奉观音菩萨、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又或者是药师佛的。我们呢，只要是任择其一咁就得啦。如果是有佛同埋菩萨嘅圣像嘅话呢，我哋就可以将佛像放喺正中或者系后上方，菩萨像呢就喺两边或者系前下方，系冇必要呢使到佛突出，以显佢嘅尊贵噶。喺请咗佛菩萨嘅像之后呢，一般人都喜欢举行开光仪式的。其实以佛教的观点来说呢，开光仪式并不是一定是必须的。因为佛菩萨的像呢，只是用来当作修行的工具，佛菩萨的感应片载，而圣像呢只是作为致敬的对象。最重要的就是在于信心、虔敬心、恭敬心的感法，不是在于圣像的本身。所以呢，圣像是不是要开光并不重要的。在释迦世尊住世的时候呢，因为佛去了忉利天那里为母亲说法三个月，人间的弟子呢思念佛陀，所以就为他塑造一个像来供养，但是亦都没有见到话有关于开光的记载。至于后来呢，就是以经、像、法物、塔、纸等等呢，是代表着佛的住世、化世。不过呢，隆重的仪式是能够使到人起敬生信的。所以呢，后来渐渐就有各种各样的供养仪式，而开光呢，就是其中的一个仪式了。因此呢，直至到而家，各个寺院呢，如果是有新塑咗佛像呢，佢哋集合信众举行开光仪式嘅。咁样做法呢，就好比学校开学、公司开幕，又或者系建筑物落成嘅时候所举行嘅开幕剪彩仪式一样。咁做系为咗慎重咁向大众宣布，所以呢先至举行仪式嘅啫。至于个人在屋企供养佛菩萨圣像的时候呢，是不需要昭告社会大众的。所以呢，就不一定需要举行开光仪式，只要是以虔诚心、恭敬心将佛像安置和供奉，然后呢就以香花、水果等等的供品来供养，而且是日日保持新鲜、整齐、清洁，咁呢就能够显出圣像所在嘅神圣气氛，直此引发修行者嘅道心啦。为咗保持室内空气嘅新鲜呢，所烧嘅香以精细清香为原则，而屋企佛堂呢一次呢就系烧一柱香就已经得㗎啦，唔好话造成室内嘅空气混浊。香呢就以自然的檀香、沉香就最好了，是不适宜用化学香料或者是动物的香料调制的线香或者是棒香的。现在家的佛堂呢可以是用电灯来到代替蜡烛，而且呢是应该时时清理供桌、香炉、烛台和换新的供品，至少呢都应该保持是没有灰尘或者是已经借了的花或者是烂了的食物。每日呢就最好能够有定时的早晚课种，至少呢朝头早和夜晚呢都应该烧香供水。外出之前和回到屋企的时候呢，亦都应该是在佛前礼拜，以表示恭敬 同埋系念之心嘅。请问法师，念佛一声，罪灭河沙，系唔系真嘅咧？呢一个系出于《法花经》嘅经句，系从法心嘅观点嚟到讲嘅。佛教嘅灭罪理论同基督教嘅赎罪思想唔同。基督教话耶稣喺十字架上面被钉死啦，就代世人赎罪，凡系信佢嘅人都能够免罪而成为无罪。佛法唔系咁嘅，佛救济众生系有道众生自己去恶向善，再由有漏善而至无漏善，亦都就系从唔做三恶道嘅因嚟到做起点，继续努力就是、修人天福报，成为有漏善，再修菩萨道乃至于佛道，成为无漏善，即是彻底灭罪。经话罪性本空由心造，心若灭时罪亦亡。罪是由于造作恶业所成，又叫做烦恼垢同埋罪垢。罪的完成必须是有三个条件的：有心犯罪，知道是犯罪，亦都确实是犯了罪。譬如杀人啦，预谋杀人，知道是杀人而真是杀了人。如果是缺了其一啦，就不成为重罪，或者是不成为犯罪。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意念，如果没有预谋杀人，亦都不知道是杀人，即使那个人是被杀，亦都不算是犯了杀人戒。譬如心狂意乱失去理智的人，虽然他杀了人，亦都不是犯杀人罪。念佛的人心向于佛，只此一念已经超三戒，如果第二念忘记了念佛，他就仍然是在三界。念佛心和佛相印，即远离无量罪业。念念念佛，念念离无量罪业，永远念佛，就不受三界的果报。灭罪的意思呢，第一层次就是远离罪恶的业因，第二层就是不受罪的果报。所谓不受果报亦都有两层的意思，第一就是已经得到解脱之人，他虽然是受三界身，但不以为苦，所以呢就等于是没有果报。第二呢就是罪业的种子一直都没有机会受报，就好比植物的种子放在石头之上，暴于烈日之下，慢慢呢自然就失去了发芽的功能。
我很困难介绍到呢度，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非常感谢圣严法师，亦都多谢 Rita 同我哋介绍。我哋下个星期继续为大家介绍下一讲。我哋一齐嚟回向：原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非常多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在这里跟大家再见，拜拜。
Community on planetaudio.org.